诸位早安。今天我要跟诸位一起在这里思想讨论的一个题目是有关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圣经许多人这个给它不同的名字，好像什么旷世奇书了，书中之书了，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可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说这是天父写给我们的一封家信，一封家书。这封家书里面讲的事情很多，可惜的是有时候啊，这封信呢、找不到，那个好像邮寄盖个印子是无法投递，不晓得送到哪里去。这个我们知道每一种信仰都有一个最后的根据。我们儒家当然是四书五经，这些读书人要讲孔夫子的教训，儒家的教训离不开四书五经。回教徒讲可兰经，佛教徒有上千的佛经，我们也不晓得那一本是他们最主要的根据。那么我们信仰基督的基督教是以圣经做我们一个最主要的根据。好些我们多年的信徒有时候还讲不出来圣经究竟有几本，我不晓得当中有人还讲不出来吗？如果有叫外地人问你们这个圣经里面究竟有几本书，我看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帮助我们记忆的是3927。三九是什么？旧约是39本，新约是27本，所以3927合起来66，全部圣经是66部书。所以圣经并不是一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图书馆。这里面3927帮助记忆，现在过去人家问我，我也常常答不出来，现在我答得出来了，因为一下子3927都回答了，旧约新约总数都在这里面。这个写圣经的人，圣经写作作者是40位以上，这里边有帝王，有诗人，有讨鱼的，有税吏，有各种不同的人，最有地位最有权威到最平凡的人是圣经的作家。那么时间地点都不同，可是内容是一贯的。按照圣经公会统计，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000，差不多靠近600不同的翻译，2600不同的这个大类这种方言，还是不一定是主要的语言，不过一共啊有2600种左右的翻译。不一定是全部的翻译，不最少是圣经的一部分。那么我晓得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是像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出一个中心的信息给我们的，其实这是一个记录神在寻找迷失的人的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们晓得圣经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开始就神在找人了。Adam, where are you? 亚当，你在那里？人犯罪了以后，神来找人，你们跑到哪里？ Adam, 亚当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人类。 Adam 的意思就是人类。 mankind. 所以圣经一开始就是神在找人，人啊，你在那里？你在那里？迷失了，犯罪又迷失了。圣经最后一部书，一本书是什么？是启示录，是吧？启示录到了最后，写圣经最后一部书，里面有个地方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在什么门外敲门，敲门。圣经告诉我们，凡是听见敲门的声音，开门的只要进来。所以这是主到启示录，他还在找人，敲人的心门。这是一幅很有名的宗教名画，他画主耶稣在夜间提这个灯笼，那么去敲门，象征是敲人的心门。所以圣经说，如果听见这个声音来开门的，主要进来，进到这个人的心门里去。这幅画是这个胡门，这德国的画家画的。画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站在旁边，看了说：“哎，你这个画其实画得很好啊，你缺少一个东西。”他说：“缺少什么？”但是门总要有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叫什么 handle， 这个门的门栓是吧？但是你就缺少那个东西了。这画家说我没有缺少什么，主耶稣是敲门要开的，这个把是在里面，要从里面开，外面不必有。不是主要开的，是那个听见声音的人要开门来迎接主到他心里去。这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看圣经是一个记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在找迷失的人。常常有人要还没有信主的人要问我们，你们圣经讲的什么？至少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些材料会告诉人家我们圣经主要是讲些什么。所以至少这里是一点，神圣经是记载记录在找迷失的人。到今天到现在，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感觉到神在找那些迷失的人，归家吧，回来吧。神用什么方法找人？那这里我们可以来到圣经的旧约跟新约两个不同的部分。我们都晓得我们圣经有旧约有新约，是吧？也常常有没信的朋友要问我们，你们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分新约，为什么分旧约？究竟你们新约旧约的不同，主要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以最简单几句话来向朋友解释吗？新约旧约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刚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看你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二两节就可以回答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二两节这样讲，在古时候上帝多次用多种方法借先知向我们祖先说话，这是旧约了。上帝向先知圣贤讲话，讲话了以后叫他们把上帝的旨意传给人民，传给百姓，这是旧约，是吧？这是在古时候，在末后的日子，上帝借着自己的爱子说话，这是新约。到末后的日子，上帝 或者感觉到他在旧约用了许多方法，差遣了许多先知来传达信息，许多人对神还是不能完全的了解，还常常有误会，还常常有一种错误的一种印象，一种形象。所以到了新约，上帝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完全表现圣经说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让人更清楚看见上帝是怎么样子，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当神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表现他自己的时候，这是新约里面所讲的话。所以这里如果我们要分别旧约跟新约，希伯来书一翻起来，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的会帮助我们说旧约新约这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我刚才讲各种信仰都有根据，甚至于哲学，重要的哲学无神论的哲学也有他们的根据，是吧？共产主义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他们的主要的根据，都有根据。那么基督教这个信仰，什么是我们最主要的根据？在历史上有不同，有变动。我们平常说哦，圣经是我们最主要的根据，对，就是我们这样相信。可是在教会史上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子。教会史上说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大概有四种。第一种根据是教会的传统。你看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事情教会可以做不可以做是根据什么？教会有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常说使徒时代有没有这样做，有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子做，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做。所以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教会是根据传统，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传统。第二种，到了天主教势力很大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教会的权威是在哪里？是在教皇。圣经不算数的，圣经讲的教皇如果不同意啊，他有他的解释啊。对不起，我最近有一点伤风。所以教皇的话是最后的，是 final authority， 所以并不一定是圣经啊。还有一种是比较小宗派，我们晓得 Quaker 有一个叫 Quaker 是吧？贵格派，他们到现在还有，在美国也有蛮多的人是属于这个宗派。他们认为最重要信仰的根据是内心之光，那叫做 inner light， 我们心里头的光。我们不能说他没有根据，他说什么？他们的理由是说什么？在历史上很多时期没有圣经念，那怎么办呢？你碰到一件属灵的问题，一种灵性上的问题来的时候，你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你内心的一点光，圣灵光照你，直接启示你。所以圣经他们重视是帮助第二、哦、好像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你们都没有圣经念，在国内的信徒没有圣经念，那么要靠圣经没收烧掉，那么在国内只能手抄本。如果你到我们家里去，我现在还保留一套手抄的新旧约传书啊，分开20本，抄得很整齐。 我觉得很宝贵，我老是带着走给人家看，说在国内信徒有一个时期没有圣经念，他们付上多大多么大的代价来抄这样一部圣经起来。好，所以这里我是讲说教会信仰的最后权威，在教会史上不一定是圣经啊，有的时候他们认为教王全是最后的权威，内心之光是最后的权威，教会传统是最后的权威。可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些学习都有权威，都是这个我们应该尊重的，可是没有一个权威会超过圣经。就是没有圣经念的时候，有的人会背圣经，他还记得圣经怎么说，背出来写在电脑写出来，把这个传开。大卫在诗篇里，诗篇十九章103节这样讲：神啊，你的话是多么的甜美，在我的口中是比蜜还甘甜。圣经大卫在诗篇里面是很多的歌颂，来这个赞美圣经的权威。其实那个时候，所以圣经不过是摩西的五经，是吧？是最主要的。那么现在我想再进一步谈一个问题：是圣经跟别的书什么不同？天下书多得不得了，注意晓得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是那个，就是 DC 的这个国会 Congress 这个图书馆，是全世界藏书最多的，还有2000多万本书，那算是很多的书。所以我记得我差不多50年前刚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当学生第一件事情就很想去看 DC 的那个图书馆。我记得那个大概来每个几个月了，我们就我的学校也离开那里不远，所以就到 DC 去参观他们国会的图书馆。那简直是个风势，一进去的时候，他那个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也是一个口号。那个时候他们每个礼拜换这个图书馆里面的口号，那个牌子写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样的：你如果要晓得你多么没有学问，你进来看看我们的书库。那个反面讲的，好像说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little you know, come to take a look of our collection. 我想我来图书馆就要来看书，你就告诉我来，我不是来这里，就是。可是一想，他讲的很有道理。人常常骄傲于我们很有学问。好了，你这里你学问很大，你到图书馆去，你这个角落的书你看看，你几架书你一辈子都念不完，谈什么学问？但书有那么多，所以说你如果要知道你多么没有学问，来看看我们的书吧，很有意思啊。可是你想，全国会图书馆的书跟圣经都不同。我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书都是人的产物，都是供给提供人知识。有那本书能够给人生命，只有圣经一本。所以圣经这本书跟天下所有的书基本上都不同的圣旨，所有的书都帮助我们，都给我们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当然是这种书很多，天文地理历史文学，什么书都是给我们知识，没有一本书能够给我们生命，只有圣经会给我们生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才给生命， 人的话只给知识，不给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虽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书，我们的圣经还是最重要的书。没有圣经，我们有天下的知识，我们还是没有生命。有了圣经，有了生命，实际你懂得很少世界的事情，你还是有生命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出一个基本的不同，就是在这里圣经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受上帝的灵感写的。刚才主席念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讲了，圣经是受上帝的灵感而写的。这句话很重要，不是出于人，可是人有份没有有，是人受上帝的灵感来写。神通过人，人是神的器皿，所以圣经并不是上帝写好了从天上掉下来，好像是天书。我们中国历史上小说上许多天书，天上掉下来，圣经不是天上掉下来，是上帝的灵通过人。这里很有意思，在里面很有教训在里面。上帝看重人，上帝的工作，他的天国的事业都是要通过人来成就的。圣经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他要通过人，用人的手，用人的心灵接收灵感写出来。有的人说圣经跟人没有关系，所以神的话，这话不准确。许多人研究圣经的文体，以赛亚跟耶利米写法完全不同，有不同的 style， 有不同的文体。保罗跟彼得完全不同，保罗是一个保修之士，他用的石蕊按照语言学家来研究，比彼得就老粗但讨鱼的，他的差别很多，有不同的 style 在里面。所以人有份，不过整个意识整个教训不是人的教训，人讲不出那种话，是神的话，一种超越人的智慧的话在里面。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是神的灵感写这本书。第二什么？圣经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永不能废去，这路加二十二章二十三节。这就是上帝的话安定在天，人的话都会改变，都会废去，随时可以变迁变动，可是神的话永久不变。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引申到人没有真理，因为人会变的，会变的就不能算是真理，会给人家推翻的就不是真理。神的话没有人能推翻，神的话不能变。在中国独裁者讲的话，有人捧他是真理。其实现在想起来啊，我们就很清楚是不是真理。我记得从前中国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人都好办事，是吧？因为是毛主席讲的，没有人敢说不对，是真理，人都好办事。所以那个时候由于经济专家叫做马英初，人口专家，他不同意这样的主张，他要做监，所以人都好办事。我记得我八零年到美国去，到中国去，到大陆旅行，到内地许多地方去， 你到一个地方有机会跟当地的政治领导人讲话的时候，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问起他们的工作的情况，多数讲一句话说：“哎呀，现在人都不好办事啊！我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好像交通不好，好像这个奈这个财政买东西就是有问题。”就是人太多了，人多啊，办不了事情。你看呢？不久以前说人多好办事，现在把人多不好办事，又刚刚相反了。所以人的话不会是真理，不可能是真理，会变，会给人家推翻。可是家里许多定理，连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定理，人家都要推翻。所以圣经里面的话给我们知道的，它是你推翻它不了的，神的话安定在天。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上帝所命令我们的是真理，真理唯有从生命的主宰出来，不会从会变迁的人，不管你是秦始皇，你是希特勒，你是拿破仑，你都是人，你都会错误，你都产生不了真理。郭总这时候在这个时代当着真理，在下一个时代给推翻了。所以绝对的真理是属于神，人间只有相对的是非。你可以说好，这个现在很对，现在觉得很对，可是有人觉得不对，也会推翻你。相对比较有是非，这个我们承认，这个比这个好，这个制度比这个制度好，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比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环境好，可是这不是真理。资本主义有一天给人家发现毛病很多，还要给推翻。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从圣经要找什么？要找真理。以弗所三章九节就告诉我们，圣经非但给真理，也给生命，只要教传人类知道上帝怎样施行他奥秘的计划。这个是在希伯来以弗所书三章九节，上帝对人类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怎样实行，上帝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是历史的主宰，他要怎样带领历史，主宰历史。没有一本别的书可以讲得出来，只有圣经会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上帝怎样子对人类有计划，就从圣经里面才能晓得。好，我们再讲一个题目。许多人觉得圣经距离我们现在这么远，圣经最早写的圣经离开我们现在3000多年，最后的圣经也是第一世纪、第二十世纪初年，所以圣经离开我们的时代这么远，怎么你们基督徒啊还觉得这个圣经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这太空时代，这个原子时代？可是讲这个话的朋友他们都没有想到一点，就是说圣经所对付的问题，这3000年前、2000年前、1000年前跟现在有不同没有？圣经所要对付这些问题，岂不都是一样的问题？3000年前存在，现在1000年前存在，现在还是照旧存在这个问题。那我们不讲别的，讲人的罪性，我还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来说明。 三千年前人有罪性，四千年前人的罪性，两千年前现在人的罪性有没有改变？还是一样。有个故事说，林肯，就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他还没有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是在伊利诺那边是当个议员，也已经蛮有地位了。有一天林肯带他的两个儿子出来散步，这个儿子一个大概八九岁，一个十一二岁，一手牵一个儿子的散步。这两个儿子在路上啊，一直吵吵啊，哭啊，闹啊。他对面有一个林肯的朋友走过来说，我们的林肯，你这两位公子是吵些什么闹些什么？林肯是很有才智的一个人，讲话他说，他们两个吵的问题啊，就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吵，他们现在继续在吵。他说什么问题啊？自有人类以来，他说我口袋里面啊有三个核桃，他们每一个人坚持要有两个。他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嘛，核桃你要一个锤子来敲，敲嘛就烂了破，也不能分开是吧？那么我有三个，那么两弟兄一个人一定要两个，那么我就有三个，我怎么办？那林肯一句话就带出人类自有人以来人的自私，自己最重要，哥哥也要两个，弟弟也要两个。三千年前人这样的，现在有没有分别？现在人不自私吗？我们敢说我们这时代的人啊不自私吗？所以圣经所要对付的问题，在三千年前要对付，跟在今天要对付的问题都是一样。我女儿也住在这个 Brookline， 在 Westbury 那边，她讲一个故事，我也很可笑。他们对面有一家，有一家朋友，常来往的朋友，有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大概三岁多吧，好像叫 Johnny 嘛，啊，当家。有一天，他就是在街的对面看见这个小孩子啊，站在那里啊，很生气，用脚踢这个垃圾桶，他们踢垃圾桶，很小的小孩子，很生气，他就跑出来问他 ：“Johnny，Johnny， 你生气什么了？”你这么看你这样子生气发脾气，你是什么事情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妈妈生一个妹妹，她答应我，我心里头一直想我这个妹妹啊，将来啊要是 train in for a bicycle， 那么现在妈妈非但不让我拿着 train in， 还要留着她，所以她生气了。小孩子他想这个妈妈可以去换一个轿车。我就想起来人的本性，我们说原罪，我们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有私心了，自己的妹妹应该是很爱，可是他一直有一个念头，想把哪妹妹去换一个轿车，现在非但不能换了，妈妈还要养他，还要爱他，那么他的爱就把我爱我抢去爱妹妹了，就是一肚皮的在那说。人的罪性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排最普通的一种罪性，人很难承认自己错是吧？不承认错啊，我们多少都会有这样程度的差别。如果一件事情做坏了，人家说我们错，我们很不容易接受，最少要慢慢去分析一下子，真的我错吗？结果的结论往往这不是我错，是别人错。有个故事说，在个 office 里面有一个同事，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他要承认他错，那么大家同事十几二十年没有听见这位先生啊承认一件事情是他错。有一天忽然他拍桌子说：“啊， 哎呀，这件事情做错了。哇，大家同事很奇怪，都跑来问他，哎，你老兄几十年来难得听你讲一次说你做错，就是你那件事情你做错了。当然是这样讲，昨天我跟一位同事吵架，我那个时候以为我错，向他道歉，现在才晓得我错了。他还是不能错，这个错要收回是吧？这种笑话要讲讲不完啊，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如果不欺骗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多少都有这种罪性。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性，看出我们自己的缺点，看出没有圣经，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真是好得不得了，很过得去，我这个人呢、啊，这个天公地道，我这个对朋友对什么有情有义，有的人常常喜欢，好像对自己啊很 appreciate， 很满足。到了我们翻开圣经来看的时候，好好的查考圣经的时候，圣经会告诉我们的罪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亏欠在什么地方。在纽约有一个 museum 是吧，这个 museum 是 the modern art museum， 就是看这个当代的画，绘画。那么有一位有名的这 critics， 这个批评画的一种，会批评的一种批评家，在报纸上老是写文章批评这画好不好。那么有一天呢，他几个朋友啊来看他，他有一点要买弄他的才气，我带你们到 museum 去看画。据说啊，有一位当代一个什么画家，纽约的画家，新一些作品在展览，就带朋友去，他要解释，以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画里面的内容。所以这个老人家一到了这个museum的时候，哎，才糟糕啊，这个眼镜没有带出来。他平常他的近视很重，他没有戴眼镜怎么办？可是他凭他对这画的认识的把握，他无所谓，他也就讲，一直开讲，就讲画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那就讲。讲到来到一张面前是人物的画，他站在面前你看了半天，就这个画就不行了，这个画取材就不好，这个人一点神气没有，你这个画你要整一个好的这个对象来画，这取材就不好，画的简直是一塌糊涂，其实怎么挂在这里呢？正在大讲的时候，他的太太从旁边就打铃，你是站在一个镜子前面，他一正好那里挂一个镜子嘛，他一看是他自己。我们开圣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看到自己。你跟大卫，拿单甚至拿单告诉他的故事的时候，一个有钱人养很多，舍不得杀招待朋友，一个穷人。嗯，就是这样子。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这不一样的弱点，不一样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推诿说我们没有犯这些罪。我们全部的历史，人的历史，充满流血，充满罪。有个历史家说，这个人类的历史全是用血跟眼泪写的。他说全部的历史平均五年一次小的战争，25年一次大的战争，没有停。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罪性，人有罪。我不知道你们记得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尤其很危险，德国简直要打上去了，轰炸得很厉害。那么丘吉尔在最困难的时候出来当首相，全世界胜负就在一转眼当中，
我听到那个就沦陷了。我是在南洋，我在新加坡晚上偷听这个收音机。那么切切出来当首相的时候，一个造机的演讲，他讲了两句话，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我的同胞，只有我的血、我的眼泪跟我的汗。嗯，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to my country but my blood, my sweat and my tears。 那个时候听了这个话，大家都很受感动。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传播历史就是这三个字嘛，人的历史就是眼泪，就是汗，劳苦负重担才能够吃饱，流汗流血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上帝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为什么这样悲惨？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罪要拯救我们，就差遣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生活在历史的一个时期，体验人家各种的痛苦，人间各种的痛苦，他成为人来了解我们，来拯救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福气，这么大的一个计划，我们从来很去晓得。国会的图书馆2000多万本书会告诉我们这个吗？嗯，不能告诉我们的，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所以因为我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是重要的。没有圣经，我们不晓得基督降世为人的经过。没有圣经，我们不晓得我们的主到世上来是救赎我们，为我们赎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人间的奥秘，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神的恩典。基督的救恩从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的，我们没有得到的，应得的，就是什么？审判跟刑罚。我们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我们不应该得到的偏偏得到，是什么？是恩典。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用个最简单的故事，托尔斯泰说，托尔斯泰是一个最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家，他说没有一个短篇小说比浪子回头写得更好。浪子回头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呢？浪子回头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应该得到的他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父亲的爱，他不应该回家的父亲杀小猪、杀羊、杀牛庆祝，不应该他得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浪子应该受惩罚，应得的他没有得到赦免、宽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仁慈跟上帝的恩典。别的书，华盛顿国会的书，没有一本书会告诉我们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子看重这本书？这本书是天父写的世人的家书，我们念的时候应该以念父亲给我们的一封信这种态度来办。没错，我们可能离家很久，跟父亲断了关系，有一天接到一封信了，收到这封信，父亲 亲手亲笔写给我们的。直王翻开圣经来看的时候，用一种批评的态度，一种骄傲的态度，这是很可惜。我们要用好像接到久别的父亲给我们的一封家信，用这种心情来念圣经，来翻开圣经，要寻求在这家书里面父亲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有什么是有关永生、关系生命的话要告诉我，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念圣经才对。圣经告诉我们要用正义来分析圣经，我们不要弯弯曲曲的故意用许多话表示小聪明，这样子我们来找圣经的毛病，这里有一个别字，这里有一个词用错了。你如果接到久别的父亲给你一封信，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是恭恭敬敬的来想了解父亲这封信里要告诉你什么。我曾经听见那个牧师，他就是曲解圣经的话，他喜欢喝酒，那牧师常常劝他不要喝酒，说你当牧师你哪个喝酒怎么办？等于圣经里面讲啊，保罗的劝提摩太喝酒啊，他说保罗说的是说提摩太身体不好喝一点，他说对啊，保罗的提摩太身体不好劝他喝一点，我身体很好，保罗一定劝我多喝一点。那有人用这种态度来解释圣经，是开圣经的玩笑，我们不应该。我们常常要找出圣经那个最中心的教训在那里来了解它。我想到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里面有许多不容易明白的地方，就不要着急，圣经这么大的一部书里面有许多地方我们还不明白，这不明白的理由很多，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文化的关系，希伯来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当中有差别，所以有的地方不明白。比如说我从前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故事说天国像一个人，有一个女孩子有四个冥币，掉了一个，那掉了一个啊，他怎么样讲？他找，那找没关系吗？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晚上等等来找，那么找完了就好了，就算了嘛。一个冥币啊，按照现在他们股价只有美金两毛钱呢、啊，还请邻居来庆祝，来开 party。心里头就有点不明白，小题大做嘛，你这个跟女孩子失掉了。可是到了以后我了解希伯来文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要练习的希伯来的文化的书，原来有道理。希伯来女孩子到了16岁的时候，妈妈就送给她一条限量的链子啊，有4个银币，四个表示什么呢？表示 perfect， 它是完全，它是处女，这最重要。那如果掉了一个，他们民间的迷信说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失心了，这个不是处女了。哦，所以一个人被掉了就非常紧张，认为很大了不起的事情。找到的时候，哦，他要什么？要见证自己是干净的，请亲戚朋友来开 party 就很正常。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个背景，就减少许多我们觉得难懂的地方。还有神的话有时候是让我们到了一个某种一种失清醒才让你明白，
我刚才讲到英国的战争的时候，轰炸的时候，有个牧师，英国的教会的牧师刚刚在主持圣餐礼，那么圣餐礼啊主持一半的时候，德国飞机来炸，把这个教会炸掉一半去了，可是这个餐桌还在那里，他祭司的封饼所送餐。如果这个牧师做见证说，我忽然才了解圣经那句话，说在不能面前为我排舌筵席。可是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排斥筵席，或者对人面前替我排了。他的道理整个圣经的句句浮现在我脑中，实在是前些年我回到中国去，我回到我们的家乡厦门去，有些家庭聚会的人呢，又很早六点就在沙滩上聚会，好像他有许多话要告诉我，让我带出来。那么我们在那里几个钟头，那么不禁这个祷告。其实我们一个人念一段圣经，我念完了以后，有位弟兄他在国内那个迫害的时候受很多苦，做监工审什么苦都受过了，他很不客气说，许先生，你读经的这个方法跟我们读法都不同。我有点奇怪，我说什么不同法？我也是把圣经翻起来像你们一样念吗？他说我完全不同味道啊。他说我马上就是翻开一本书来在那念，可是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念，我们是吃，我们在吃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痛苦当中，这句话我们吃下去，做我整天的力量，我整天靠那句话生活。不同了，我承认。但许先生在很好的环境，你随时要念圣经，圣经在床头就有，你分开就念。我们在这里那个没有圣经念的时候，有一个句句早晨有了这一句话，整天我们都在念这句话，当作我们的粮食。那么他还继续说，他说圣经许多话我平常不明白，到了那个环境那个 situation， 哦，原来圣经的话的意思是这样。我问他那一句话，你举个例子给我听。他说圣经讲我终日被杀，但是我平常不明白杀了就杀一次，我怎么会终日被杀呢？他说到了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六点我们的教区审，八点又问，九点游行，十点什么说公审，什么十一点，他说是终日被杀。他说那个情景我才了解，哦，圣经讲终日被杀意思在这里。我们念圣经现在有许多不明白的，你放心好了，有一天你会明白。在一个处境适合你的处境的时候，你会明白。哦，耶稣讲过，他说对尼哥底母讲，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不明白，我又讲天上的事情你们更不明白。所以有的事情圣经讲的话我们现在地球还没有明白，这个没有关系，圣经翻开来里面像一桌丰富的酒席，许多有营养的菜在那里等着我们吃，我们不要负这些有营养的东西，拿一个鸡骨头还是鱼骨头在那里拼命咬，是没有味道，吐不出什么来。你暂时吃那个能消化能帮助你有营养的，那些比较难的你暂时放下，有一天上帝神会要让你在适当的时候明白圣经。
我可能讲的太多了，这个我们停在这里，好吗？谢谢各位。